他讲到非常生动有力，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昨天已经听过了，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把这个时间再次交给尤文辉牧师。
各位平安。我们这一次来的主题就是讲更新，更新变化，更新。那么更新这个题目呢，在这样的正月当中是个合适的题目，因为正月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比较少忽略到一件事情呢，是圣经当中有好多的正月。那为什么需要正月呢？为什么需要正月？主要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我们可以下一张，我这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看，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圣经讲到正月的时候，是人跟神的关系本来是密切的，对不对？人是本来是密切的，但是人离开了上帝的面了以后呢，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跟神的交通，对不对？你知道以前亚当跟夏娃跟上帝讲话就是讲话了，因为神来到园中就是讲话，那么人跟动物之间也讲话。我相信那时候他是这个样子的，叫狮子来狮子就来，对不对？叫狮子去就他就去啊。那么因为他给他命名的，听不懂他怎么叫狮子呢？所以你可以发现圣经里面是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得到的。现在我们叫狮子来，他来不来？你不叫他都来，对不对？怎么会不来呢？他你不叫他都来，他来咬你的，不再听你话的。所以我们发现起先你要知道整个救恩基督徒的信仰的最基本的东西呢，事实上不是上天堂不上天堂问题。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就上天堂，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想？信了耶稣上天堂？不是的，将来你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地上啊。你们记得不记得马太福音24章说，神带着众圣徒来到地上，你不来就不行了哈，就表示你已经不太行了。所以你其实上帝的整个救恩的观念，我现在跟你们做一点点的了解。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把人放在哪里？其实在这伊甸园当中，就在放在伊甸园当中，在伊甸园的里面，人跟神之间是有直接的沟通的，就是非常的亲密的。而且人被神委任为整个地上的一个统治者，他是管理怎么样整个伊甸园的万物啊、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海的鱼都归他管，树归他怎么样管理。就是他当时候，所以神让他在享受伊甸园里面的一个乐趣。可是今天人离开上帝了以后，你就发现情形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事实上是污染大地嘛，是不是？我们跟万物之间关系也很不好。那么很多的鲸鱼上岸了，你会发现就死掉了。很多的鸟突然从空中掉下来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天上天发生的问题，海里也发生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跟2012年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总知道它有问题就是了。世界很多的事情，我们环境之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用环境学家来讲，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了。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敢预测，我也不敢说2012年就世界末日，我也不敢讲2070年是不是世界末日，我也不敢讲个推背图是2700年、2700的样子，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几项了，第39，不晓得啊，不要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给我们那个君王权，我们失去了跟神之间的那一个交通的美，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那个乐园，我们犯罪了，我们离开了上帝了。那么这个结果呢，结果我们发现呢，我们一人一生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都在罪中里面受苦，我们叫罪中苦。罪中里面受苦，我们叫罪中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 你很努力就会得着，你大概就会快乐。事实上全世界上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找快乐，可是没有人真正找到快乐。我们羡慕别人快乐，别人也羡慕我们比较快乐，反正世界苦就入了世界，而且死在生命中作王。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在情人节的时候在教会讲了一篇道，叫做2012年情人节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我说怎么告诉弟兄姊妹神就是爱呢？我说你从万物的创造里面看见神是爱。那我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一个地方我就开始有点点迟疑了。神既然是创造万物是爱，那么上帝让人吃的果犯罪以后就让人死，是不是也是爱？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是不是爱？基督徒一定说那一定是的，虽然我不懂但一定是的。对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的作为就是。但是你怎么知道上帝在人犯罪以后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个爱呢？甚至把人赶逐伊甸园也是爱呢？你怎么去解释呢？现在稍微趁这个机会做解释，因为讲正月，正月就把这些都反过来叫正月啊。为什么它是爱呢？我曾经看了一个书还是电影，我就忘记了。从这故事这样讲，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假如世界的人都世界是人是不会死的，这个好还是不好？啊，就是说你没有生离死别的啦。反正就是你就不会死。但是问题是罪的结果就是受苦，对不对？你要汗流满面方得怎么样糊口，你就会受苦。可你想想看你的状况底下哈，你只会病，你只会苦，但是你不死，你觉得怎么样？那就是那个叫做地狱，你懂不懂我意思？地狱的虫是不灭的，那个是很苦。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会死是怎么样，是个爱，这个是需要感恩的。比如你很苦的时候就死掉了，对不对？那就不苦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啊，这其实那个蛮重要的。你不要说一个人有时候会晕倒是很好的，他突然之间他受不了，他晕倒什么都忘记了，有没有？起来说喝黑本，有没有？其实那个其实是一个恩典，假如你会思想的话。所以你不要把死想成说死是罪的结果没有错，但是死的本身就是算一个神在惩罚的过程当中也彰显出了上帝的慈爱出来。那神把人赶出伊甸园呢，也是个慈爱。神说那个人既然跟我们一样呢，恐怕伸手拿着生命树上果子就怎么样，就永远活着。那上帝为什么不要让人永远活着呢？因为上帝不要让人永远活在罪中，听懂的意思吗？神不要让人永远活在罪中，所以神说把他们赶离开，以免他们永远活在罪中。因为活在罪中的结果就是永远在苦的里面。所以你仔细去思想上帝整个的作为，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一个人在离开上帝以后，罪进了世界以后，人在两边摆荡，一个叫做罪中苦，一个叫做罪中乐。那么圣经对这两个事情都有预表，也跟正月都有关系啊。我们先来看啊，大家轻松一下，先来看一下什么叫罪中苦，好不好？那我希望你听得懂英文，你找个边边的也按一下，找个方那个角落图片那边按一下好了。他找不到 cursor， 你右上角，再又掉了 ，OK， 那就按一下就好了。这个有声音哦，你要弄声音才 OK。 声音出来了，人没有出来，你再按一下。你外面那个把它拉开来好了，这可能是 background 阻挡了它。这个你要看，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最终苦？你看它就知道什么叫最终苦啊。OK， 你把这个框框拉开来一下，看看能不能拉开来。 不然我就继续讲。不，他那个影片在这个后面。我想你是这个影片把它拉开来。啊，啊好来了，你看那个人，好，出来了。最终出来不简单啊。这个小孩子，我跟你讲，只要你不懂得什么最终苦，就这个叫最终苦。最终苦就是说，有时你犯罪以后，你卡在里面，你就是出不来，你懂意思吗？那出不来，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怎么会在那里呢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人不想在罪里面，不想告诉人家任何事情。最后你说你不告诉我，就不让你出来。他就说什么样，就说出来哦，因为我把车子掉，我来捡车子的时候卡在这里，那我希望出不来 ，I need help now。所以那爸爸拉出来一个拉好久拉好久，你可以发现，其实这就最后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跳进去卡在里面，有没有？可是你要出来的时候是很费劲的，是非常费劲的。可是在这个犯罪里面有一种最终苦，我们了解我们犯罪受苦，但是有一种叫最终乐。你来看一下最终乐，你下一刻你看这个人。你听到没有？他说他是在讲什么？他讲说，我不是总是喜欢你的，我就喜欢你当你给我糖吃的时候。那妈妈说，但是我爱你啊。他说我也爱你，但是 I'm not love you all the time， 就当你给我好处的时候我才爱你。这就是另外一种罪的表现，那个叫做什么？叫罪中乐。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跟圣经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到真言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跟人的罪有关系。所以圣经到底有多少真言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这下要看圣经了。好，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我们把圣经中的真言我们稍微读一下。我们大概这圣经的真言不是突然在圣经中产生，而事实上呢，它是跟整个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找到了，我们看来读一下好不好。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见地面上干了。就这次洪水来了，什么时候干？正月初一日，这是一个正月。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正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等一下再把它连起来讲，我们把圣经读完我们再把它讲，因为这个稍微深了一点，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把它串起来。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二节，找到没有？十二章二节 OK。 那么这讲逾越节，那么逾越节 的时刻，我们从第二节念到这比较长，我念到第三节就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把其他一个一个来讲。二节到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三节，来，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有没有？所以这里面讲到逾越节也是怎么样？也是正月哈。好，逾越节也是正月。不用，哇，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第四十章第十七节，四十章，甚至我们从四十章的第二节念完念十七节，这个都是一样的。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节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然后第十七节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正月是怎么样？会幕立起来的时候也是怎么样？也是正月。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假如你没有圣经你就要辛苦一点，我等一下会从头解释，没有问题。第四章我们看他们什么时候进迦南好不好。第四章第十九节，找到没有？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九节找到了，我们也把它念一下来。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怎么样安营。你看出埃及是正月，进迦南呢还是正月，很奇妙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九章，我等一下会整个总和再来提纲挈领把它解释一下，你看见圣经中的正月到底是什么意思。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 OK， 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二节念到三节就可以了，那我等一下再把它合起来讲。好，二十九章二节三节，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二节三节，那么假如你们圣经找不到，你们就听哈。OK， 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怎么样修理？所以你看，君王时期，一个君王的复兴是几月？还是正月？以后他们又不行了，所以就掳到巴比伦去。 好，我们再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第七章第九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找到没有？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他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出埃及是正月，是正月，出巴比伦呢，又是正月。你说这个是巧合还是故意的？不是巧合，是圣经有它的真理，真理在里面。那么我再请问你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几月？又是正月。你觉得这个正月有没有特点啊？你觉得这正月是不是 有特点的？所以整个教会，你把我现在做一个整理哈，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其实你把圣经真正的思考的时候，讲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对不对？那么人堕落了，人堕落以后，神开始施行他的拯救。那么施行拯救的第一个应许是说，那个亚当夏娃，就夏娃的后裔不要生子，那个儿子呢要与蛇为仇，对不对？以后神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赤身露体，所以神就杀了一个应该讲羊吧，应该这样说，羊也好还是动物也好，反正给他做了一个皮衣，给他遮羞。你们知道这段圣经吗？给他遮羞。所以我女儿很有意思，我女儿她喜欢呢、啊，她喜欢啊，有时候design一些东西。我说你喜欢design东西，你晓不晓得谁是地球上第一个 fashionist 哈？哦，就是这个衣服设计家呢。他说 I don't know， 我这个 history 不知道。我说 God， 他 Why？ 我就给他找给他看哈。我说是上帝给亚当夏娃做的第一件衣服，就是人做的第一件衣服。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是用遮的会坏掉，还要再去捡那个叶子来遮。可是这个呢，是上帝给他用皮子来做衣服，而做的皮子是有动物流血来使他遮羞了。这里面在旧约开始的创世纪当中，已经隐含着上帝的救赎在里面了，这已经有了。人犯罪以后，人的羞耻是必须有人付上代价，你才有羞耻的遮盖。那么其实在创世纪已经有了这，可人从伊甸园被赶逐出来了以后呢，神在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只要兴起另外一个人是谁呢？那个就是挪亚，对不对？挪亚到第六圣经第六章讲到他的时候，说挪亚是个义人，对不对？在神的面前是个完全人。那么我们就发现神保留这一家的人，使他们进了方舟。所以中国字有人就讲说，哦，这个中国字是很奇特的，因为船这个字就是舟旁边有八口人，对不对？哇，这个很巧合，不晓为什么，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就是有这个味道在里面。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那倒不一定哈，不过都是好记。所以船的旁边有八口人，那么他们进了方舟了以后，可是水什么时候干呢？也就是说审判什么时候过去呢？全部的审判都过去的时候，地都干的时候，他600岁的正月初一日，就是讲了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在他们看见地干，他们就在那打包准备要出来的时候，那是正月初一日。那么在挪亚他们出来了以后，他有三个孩子，闪、寒、雅佛，是不是？闪、寒、雅佛就开始有他们后代之声。那么你就看见，本来是一片生平的，可是到了创世纪第十章，人类多起来以后，又开始离开上帝。所以第十章是讲到巴别塔，你们明白意思吗？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末了，就开始怎么样？神看人又开始败坏了，神要从败坏里面开始兴起他的义人，就是我们叫做渔民。你们渔民吗？剩下的百姓，渔民不是，当然有点笨了哈。渔民哈，渔剩余的渔，不是愚蠢的愚。这个是很在神学当中很平常的，叫做 remnant 啊，就是这个 remnant 是一种渔民，不是愚蠢的渔啊， 剩余的鱼，神就从那里开始兴起他的那么神兴起谁呢？神兴起他拉的后代，其中到十二章你看见很清楚那个人是谁呢？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后代，我现在在复习圣经，你赶快记哈，圣经才会串得起来哈，要赶快记。我刚刚讲的是亚当夏娃，然后讲到挪亚，然后讲到谁？然后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呢就生以撒，对不对？那以撒生，还有一个叫做以扫了哈啊。那么当然正正传下来，从属灵传承是从到雅各，那雅各生几个孩子呢？十二个。请问这十二个孩子就是不是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你要不要投票？是不是不对嘛哈？跟他有关，但不因为立位支派不能算，所以耶色的这个支派，马拿西跟那个以法莲就怎么样产生十二支派，这才是十二支派。所以考试这个选择题就错了，这比较难的哈啊。那么这个十二支派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因为神为了保守这以色列人，也为了使得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约能够成全，神就派他们进入埃及地去。那我就请问你哈，为什么要进埃及地，不要到以东地？以东比较近，以东还是亲戚。你们有没有办法？对，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嘛，以扫后代其实都是 cousins， 对不对？应该是要去地方到怎么样？到亲戚。那为什么神把他派到埃及去地区呢？啊，你们晓不晓得？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埃及是种田的，他们不喜欢。这圣经有写，我只是没有找出来给你读啊，因为他们不喜欢怎么样？他们不喜欢这些牧羊人，所以他们就割了一块地叫割山地，让他们居住。那它好处是什么呢？好处说他们就不跟埃及人之间有很直接的怎么样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种交流，是不是跟他们就他有一个机会去，他们可以保留他们跟神之间关系。假如他住在以东地，以东地也是牧羊人，牧羊人跟牧羊人当中就怎么样，就一下就混掉了。所以他就是使他不混，就独居的百姓使他不混。所以他就等什么时间呢？等那个人口开始增长，所以一等就等了四百年，对不对？前后是四百三十年，三十年可能是和平，可能是约瑟还在真的有实权的时候啊，那个王还在真的。可是他们受苦了四百年，等到这四百年当中呢，他们一边受苦一边向神呼喊，他们人口慢慢怎么样？慢慢增长了，增长到那个埃及人觉得受不了了，开始对他们大的逼迫的时候，神差派了一个人来，那个人叫做什么？摩西。神就差派摩西去把他们领出怎么样，把他领出埃及。他说的理由是什么呢？让我的百姓去，使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服侍我，对不对？可以敬拜我，可以服侍我。那么神行了十个灾难，叫法老十灾，把他们带离开埃及。那么他们最先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就在西乃山下。西乃山下他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设立祭祀的制度，建立会幕。那为什么建立会幕呢？按照出埃及记，神就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五章告诉我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使我可以在你们当中怎么样居住，有没有？使我可以在你们当中居住。这是正月，正月整个的方向都在讲神要回到我们当中。因为人犯罪了以后，人离开了上帝的面，神开始寻求回来跟人，寻求人跟他之间的和睦的过程。这每个过程当中都有个正月存在，这个清楚吗？你看当挪亚时代整个世界都败坏了以后，神说人心都败坏了，我必须把它消灭，但是我要留下挪亚这一周。神就告诉我们说，要与他能够再完全契合的这些人必须是义人。所以整个挪亚的方舟所预表是神把罪恶除尽。上帝不怕人少，只有教会怕人少，你懂我意思吗？ 就牧师怕人少，上帝所要的是纯圣洁，不是怎么样人多。你要人多，你每个礼拜讲什么怎么报税，怎么打太极拳了，人就慢慢多起来。只要你的菜做得好一点，那人更多。啊，每个礼拜吃苏西，吃豆浆油条，早上九点供应豆浆油条，吃完午饭的时候又加了一斤。你教会不用排讲道题目，只要排那个午餐题目，人家就来了。那每一年每个月还有一个北京烤鸭啊，那一天人定更多哈 啊，那你说人数增长是很简单的，所以有些牧师用的人数增长就是讲成功神学，讲你知道讲这个神就是爱，不讲神的公义，那么人就会来，因为教会里面不用责备。那人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给他 false hope， 你知道我 false hope 吗？就是假的盼望啊，人假的盼望，人也相信的，有盼望总比没盼望好啊。你就发现，就人就会在教会就会，这就不是上帝是整个所要的神，告诉我们说，我神跟人之间，因为罪使人跟上帝隔开以后，神在寻求回来的整个的作为都跟正月有关系。那么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那也就是一个正月。神故意说，你把这个月定为是一个正月，因为这是你们要真正要开始的一个，那就是出埃及第十二章所讲的逾越节，那是一个正月。他们出埃及那天是正月，他们要建立会幕立起来那天也是正月，因为神要回到他们当中居住。那等到他们在那地方建了会幕了以后呢？他们目的不是停在西乃山，他建立会幕了以后，让神在他们当中居住了以后，他目的还是要恢复到神所原来所创造的世界，因为神要把整个世界挽回过来，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约按照创世纪第十二章说，万国要因你蒙福，有没有？不是以色列人搞错了，以为上帝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的都不是，事实上不是，神只是借着以色列人要使全世界回到他怀抱。那么上帝把人赶离开伊甸园了以后呢，在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当中，其实那一个会幕是神唯一立脚的地方。注意听，那个会幕就是伊甸园的代表。你说你怎么这样说呢？我注意听，比较少人会告诉你这个，所以我要注意听。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请问回到伊甸园的路上可以不可以再回去了？不可以。为什么不能回去？因为那有转动的剑，还有怎么样基路伯。那么我请问你，在会幕的里面，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个他那个帘子里面刻的是什么？绣的是什么？绣的就是基路伯。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就是基路伯，是上帝圣洁的守护者的守护天使，所以你影响上帝他就击杀你。所以你看那些大祭司他们穿着衣服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的衣服是底下是绣得很漂亮啊，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对不对？走几路吧，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人家，让外面的祭司听一听，说到底活着还是死的。你明白我看，就是说他那，假如那个外面的，在因为祭司是不能进到至圣所，就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对不对？那么他在亲近上帝的施恩座的时候，假如外那个祭司在圣所里面听到有声音走路，当当当当当当，他说他还活着，要是没有声音了，又等了一下又没声音了，就知道他死了，就拖出来哈，因为他已经被神击杀了。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整个神落脚的地方，人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那个会幕就是上帝落脚的地方。可是那不是上帝最终落脚的地方，因为所以正月才不断的在不断神在恢复我拯救的救恩的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拣选了一个义人的一家，然后一直往下走，然后他拣选了一个族，对不对？然后拣选了一个国，然后渐渐就从这个中一直扩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再继续把这个最基本的神学的救恩的观念把它弄清楚，好不好？你们要有点耐心，虽然这个还没有直接讲到我要讲的主题，不过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懂这个东西，你不懂得正业，你不懂得什么叫更新，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 出埃及那一天，那个月是正月，神回到他们当中的那一天，也会幕设起的也是个正月，进迦南那的那一天呢，又是一个正月。所以他们进了迦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守逾越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天他们就守了逾越节，又是一个正月。那么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呢，神就给他设立士师，没有设立君王。为什么不设立君王？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神。可是看以色列看见旁边的各国呢都是设王的，就跟撒母耳提出来说，各国都设立王，我们也要设立王。那么撒母耳就给上帝讲，上帝就给撒母耳讲什么呢？他们不是废弃你，乃是厌弃了我。对，神说他们厌弃了我，好，他们要就给他吧。所以他们设立的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叫扫罗。扫罗像不像个王？像。扫罗家有钱，扫罗个子高大，扫罗力气有，扫罗能打仗，扫罗又有才华，扫罗人又长得漂亮，因为他站起来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有没有？哦，这个人是很好的，又很谦卑。人家说他做王，他躲在缸子里面，开始什么都好，做了王就开始有点问题了。以后呢，上帝看他是不行了，因为这个人喜欢人的称赞，人的地位远远超过上帝。上帝说我要把他废弃，结果上帝就拣选了谁出来？拣选大卫王出来。大卫王这个王容貌俊美，是个牧羊人。结果上帝用一个话形容他，他说，上帝说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因为这个人呢是 seeking my heart， 我们中文翻成合神心意的人，总是寻找神心意的人，叫做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不是你作为多好，而是合神心意 seek out my heart。那这个有时候误解哈，合神心意的说，哎呦他好可爱，好满我的意，也不是哈。一个人满足神意的人是寻找神心意的人，叫满足神意的人。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在一生当中呢，他是个好王还是坏王？哦，一定是好王嘛。可是他怎么有没有犯错？那犯了几个错？啊？你说他犯了几个错？奸淫罪、杀人罪，就这样子啊？啊？你们那么对他那么客气，他呢？他还会数点民数的罪，有没有？他为什么要数？请问民数可以不可以数？可以数，不能数怎么有民数记？可是他数有问题，为什么他数是为了光荣怎么样？自己的罪，约亚他告诉啊，你啊，神他愿你愿神祝福你，要不要数了啊？他要数，数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呢，灾祸就临到百姓，对不对？那么他很聪明，他选了要交在上帝的手中，不要交在敌人的手中，啊，然后结果神的灾难在摩利亚山上就停止了。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好，以后这个人患了奸淫以后，我就要把这个稍微再提出来。我们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对不对？你们敢说上帝不慈爱？那我怎么站在这里讲到呢？上帝是慈爱的，是对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你不要。abuse 应该怎么讲 ？abuse 上帝的慈爱，应该不要误用上帝的慈爱。你不要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卫王犯罪，神有没有赦免他？但是上帝叫拿单给他讲什么？刀剑必不离你家，有没有？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了以后，属灵的赦免是一个，但罪果一定会自偿。这个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轻易犯罪。不会比较便宜的，你把罪过一定要自偿。所以你看他的大儿子安奈强奸他的妹子，他不敢责备他。为什么他不敢责备他？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杀了人家，他儿子亚撒冷就追杀他，刀剑不离他家。所以你看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大卫就往后就走下坡了，一直到他死的日子就没有再回来过。就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他犯奸淫，啊，他马上就走下坡了。所以他把这个王位最后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是有智慧的王，却娶了一千个太太，对不对？一千个，圣经说一千个哈，他娶了一千个 一千个太太，结果这太太就引诱他犯罪，离弃两次向他显现耶和华，就神就把他国度分成怎么样，南国跟北国，有没有？那么北国传的各传的十九个王，对不对？拿达巴萨以利安抚这些一直下去，就传传传，就传传到最后没个好王，南国就有些好王，对不对？结果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北国在公元722年亡于亚述，南国在公元前580年亡于巴比伦，对不对？可是在这亡国以前，南国当中出现一个复兴，那个复兴是西基加王的复兴。西基加王复兴，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跟亚述王投降，跟了很多不好，我们讲到的时候会再继续讲这事。所以呢，他就重新开了神的圣殿，这是君王的复苏，也是怎么样，也是正业。结果他们就被掳走了到巴比伦去，掳了70年。70年有三次的归回，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归回，对不对？恢复圣殿。第二次是以斯拉带他们回来，恢复圣经跟圣名，对不对？那么回来的那一天呢？百姓回来的那一天也是几月起行？又是正月，这个很奇妙吧？第三次归回是尼西米带他们归回，叫做三次的归回。然后这归回回来以后，旧约圣经就差不多结束了哈。就有安静的400年的时间，到耶稣基督再出来。请问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是几月？又是正月。那以后呢，就成全了所有正月要的。为什么呢？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说你把这殿拆毁，三天以后我要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整个神力又回到人间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就讲说，我去，我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有没有？要永远住在人的里面。所以今天圣殿已经完成，我们跟神之间呢，我们可以跟神交通，是不是？那请问今天圣殿在哪里？就是你们嘛。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常常住在里面吗？所以救恩以前，所以圣经才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怎么样又活的道路，这个清楚吧？人开了又新一个又新活的，现在没有关系，我用讲的就好了，不用再放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正月的整个轮廓都看完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才来思想一件事情，正月到底是怎样的更新。第一个正月乃是挪亚方舟水干的那个叫正月。那到底在属灵上的预表是什么呢？在属灵上的预表乃是，注意听这个预表，乃是上帝的更新是罪恶除尽才开始有更新。上帝不会跟罪恶共存。假如你认为你可以一边活在最终，然后你一边你可以跟神有好的交通，这个是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圣经才会讲说，我们岂可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呢？你不可能的。上帝是要做炼净的工作，一个义人的重新开始呢，是怎么样？是整个罪恶除尽的时刻，这是炼净。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看的第二个是神带领我们脱离最终苦。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因为我这次有两堂，所以无所谓，我现在讲到哪里算哪里，下一堂我把它结束就好了，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出埃及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这样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吩咐以色列群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山羊，你们 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群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你们若留到了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手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这边讲到说，挪亚的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刻，神给他们带了一个正月。那么这个正月所代表是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要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他们要自由了。相当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离开最终捆绑的人。所以耶稣就讲说，人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以自由。那么这个自由的这个工作呢，你发现人脱离罪恶的捆绑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工作，有没有？请问以色列人在脱离离开埃及的时刻，他们有没有做过任何的工作？没有做任何工作。十个法老十灾都是上帝施行的神迹，包括过红海也是上帝的。摩西只做一件事情，摩西做什么呢？摩西向红海举杖，举了杖红海就分开了，他本身没有征战，什么都没有。所以一个人的一个正月，真正的一个正月从哪里开始呢？当你离开罪恶的捆绑，被神拯救出来，那一个工作是什么样？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人的工作。你不再做罪的奴隶，你不再在罪中捆绑当中，你被释放出来，这上帝拯救完全的救恩。但是我还没有等到进迦南，对不对？进迦南你就非打不可了，由不得你了，是不是？上帝没有办法吹口气让迦南人都消灭呢？有可能嘛？把去打中文的 do it， 他就是要你去打，告诉你说要把它灭尽，你不肯灭尽，那就成为你肉上的刺。我等一下再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许多的真理上面要弄清楚，救恩的本身是白白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人就停在这里，没有读第十节。第十节讲什么？我们原上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你们得救的时候是本乎恩，是上帝恩典。但后面讲说，我们原上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有没有？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只要脱离了罪，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上帝至终拯救的目的，还是叫我们这群人在行为上怎么样，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现在有一点点错的观念，认为我只要信耶稣，以后行为都不重要啊。因为根据罗马书讲说，这不是因为做功德来的啊，若是做功德，这得奖赏；不做功德怎么样？就讲到这。但事实上，神拯救的目的，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神的救恩，一定会由他生活的行为当中显出上帝救恩的结果。弟兄姊妹，不好意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在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至终一定会有善行显在怎么样你的生命的彰显的里面。鸭子就会浮水嘛，对不对？你们同意吧？你本来这只鸡，你这只鸡是不会浮水的，但是假如上帝把你变成鸭，你怎么显出你鸭的生命呢？就是浮水嘛，就是很自然的，你就会，你不可能说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照样在最终生活，我就敢告诉你，你很可能没有得救嘛。 你们听的好像不要心情那么沉重啊。不，这是真的，你一定会显示你不可能长期在罪中生活，所以你看见约翰在讲话的时候，你会更紧张。约翰讲说，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就不犯罪，对不对？可是他用的是一个完成进行式，所以那个东西说，一个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就不会一直活在罪中。不然你怎么解释是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温柔敬拜挽回过来呢？表示还有人偶尔还会被怎么样？过犯所胜嘛？为什么会被过犯所胜？因为我们有肉体，所以就会有引诱。肉体，你有这个 sakai 这个字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那个字，有很多人就搞错在这里。这 sakai 这个字呢，又称为肉体，又称为身体，又是这个很难的。你只要有这个肉体存在，你就会有饥有渴有性需要，对不对？你又不敢讲，因为这个字太抢眼了。但是这是个事实，这是事。你有饥有渴，所以你在这饥渴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当耶稣在举个肉身在地上的时刻呢，魔鬼就是用这个来引诱他，对不对？他四天饿了，他怎么引诱他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怎么变成饼？为什么？那这个什么好引诱？他是神的儿子，你没有。当神的儿子带着肉身的时候，他还是有饿的时刻。当你饿的时候，你要得到这个饿的解决，你可能就在上帝的创造以外，你要超越这个罪，就是成为罪。罪的定义就是越局称为罪，对不对？不是你太太老是要，那叫做罪。你爱一个女人当然不是罪嘛，对不对？可是别人的女人爱的就是罪，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还是不太懂哈。娶老婆没罪，娶别人老婆有罪，这样同意吧？啊，你因为肉体，上帝创造说你是需要，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对不对？个人说求第七章嘛，啊，应当要有自己的妻子，就不然你就会怎样怎样。那前面先讲一句话，男不敬女倒好，对不对？你们不讲这个圣经，这圣经很重要的。就我劝我同工讲的，男不敬女倒好，所以不要男孩子，不要弟兄跟姊妹一起祷告，什么属灵为教会祷告。我说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祷告，因为圣经已经警告你，你会输的啦。你不要去上这个当啊，男不敬女倒好是有，所以后面讲说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你明白我这个情况。因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魔鬼利用肉体就引诱了我们。弟兄姊妹，我这个到底有没有讲清楚？还是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在讲神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这个部分，是神在我们的属灵地上拯救了我们。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我们因信称了义，我们什么都不算，上帝就是这样接纳我们。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这是个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羊羔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了。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得救的，我们乃是靠怎么样？我们的神的完全的救恩，这个叫做因信怎么样？真义叫因信称义，这个清楚吗？我现在讲是罗马书第四章，但是有一部分没讲，不，我讲这个基本观念。所以这是一个，但是一个人在因信称义以后呢，事实上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了，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跟神关系是和好了。但是你也知道，正月的一个这个地方，他们在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们神叫他们吃什么东西，我们晓不晓得？他说吃无酵饼，吃苦菜，有没有？说你要纪念这个日，你要吃无酵饼，吃苦菜。那么这个无酵饼跟苦菜，他所谈的意思就是，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本身是个受苦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受苦是个受苦的。这无酵饼讲两个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怎么样，不是虚假的。我们一般买面包是很大，那事实上它的面团多到有没有那么大？没有，因为它加酵了嘛，对不对？酵去看起来很漂亮，事实上就一点点，难怪吃的不太饱，对不对？因为你说一说就这么一点点嘛，哈，啊，所以它是讲不了，但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是没有虚假的，啊，没有虚假的，所以他们给他一个无酵饼。第三个，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救你出埃及不是一个结束， 是一个开始。所以你看他们吃的时候是是很有意思吃的。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啊，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是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这代表说上帝的整个的救赎是一次性的完成，不是怎么样，不是拖拖拉拉的，上帝就是一次。但是它重要是下面第十一节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个是很奇怪的，你吃火锅还腰中束带做什么？他脚上穿鞋，还手中拿杖，这个不应该这样。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怎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救恩，你得到上帝救恩的那一刹那之间，是你属灵的一个灵程的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你的路属灵的天路才开始要走的而已。但是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尤其重福音的人说啊，他今天决志了，我好像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所以难怪教会就垮了嘛。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意思吗？教会很多时候的错误就是说，把那个人拿来水中泡一下。你记得我昨天讲的故事吗？ Christian powder， 你昨天有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啊 baby powder 哈，你们昨天不讲个 milk powder orange powder baby powder 吗？那所以人家以为那个 baby 那个 milk powder 是把那个奶粉泡在水就变成牛奶，对不对？ orange powder 把那个粉拿来泡一下就变成橘子水，对不对？ baby powder 是不是把粉泡一下变 baby 呢？你们明白我昨天讲的？所以我们就以为这样子就是哦，感谢主。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刚出了埃及就迷失在旷野里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只是腰间束带脚上穿鞋，说这个旅程才在开始而已。可是我们已经把它丢了，说 finish done 了，松了一口气，老虎不见了。但是没有错，你是脱离最终苦，你在旷野就迷失，你没有进到美好。所以很多人就死在旷野嘛。今天基督徒很多都死在旷野，因为 journey is not finished， 那只是旅行那个开始。所以我们才需要在信了耶稣以后，就要积极的爱主，使得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能够为主征战，正在那地方设立上帝国度，这是我们所忽略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发现那一天呢，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名称也改了，对不对？怎么改法呢？你来看哈，第12章第41节，12章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有没有？那时候耶和华，请问你，以色列人是不是耶和华军队？啊，你说是吗？耶和华军队都带妻带眷了哈，带牛带羊哈。你可以发现那一个地方是讲说耶和华军队从那里出来，就是说神呼召我们从最终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有目的的，是什么样？让我们。为神的国度来征战，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一天他们被称为耶和华军队，事实上他们当时还是个乌合之众，对不对？你看60万的男人，连小孩太太加起来大概200万人，大概是这么多人。那他们出来是，你可以想象，一定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想起那种背锅背盖哈，叮叮当当，孩子哭声，老人家没有办法，有生病的还要抬着轮子这样走出来的，那他们怎么叫耶和华军队呢？可在神的眼光里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因为救恩要经由他们开始。现在我要做一个提醒，他们是耶和华军队，我把这个讲完我就下来，底下的我等一下晚上再讲好不好？希望我把一些观念整理一下。这里是耶和华的军队，可是你要记得在以西结书37章的时候讲这个军队成为枯骨，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段？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37章，在圣经的中间后面一点点，因为诗篇是中间。找到没有？37章第1节， 第一节我把它念快点，我把它念到第十节好了，好不好？我把它念快一点。好，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叫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这些骸骨所讲的是谁？是指什么？以色列全家。那么请问你，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说，这满了430年，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地出来的，那是指什么？也是以色列全家，对不对？啊，对还是不对？对。好，请问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从那里出来，这个军队怎么会变成骸骨呢？这个就是我们思想的。你看多少人承受上帝的救恩，神对每一个得救人都有指望，因为这是耶和华军队。可是你转一年头交给教会没多久，全都变成骸骨，有没有？你们不晓得哈。所以来到这个教会，看见骸骨哈，遍满骸骨哈，极其枯干，那你怎么办呢？你说不是当初来布道这么好好的吗？不是很喜乐，还痛哭流涕，还下决心为主而活，怎么如今都变成骸骨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我想使军队变成骸骨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个也需要研讨啊。这个要天才耶，你瘦一点可以，对不对哈？你说弱兵残将也可以，变成骸骨是需要天才才能够完成的。这个是很奇怪的。所以你今天我们今天做牧师的很急，为什么？一看呢，遍满骸骨哈，你这个怎么拉也拉不起来，真是没办法啊！跪着祷告也没办法。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骸骨怎么会变成，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就在思考，我就明白了圣经里面道理，你怎么会变成骸骨哈？这个很简单的，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哈，这些讲完我就下来，然后我在晚上再继续讲后面我要讲那个部分，好不好？虽然我今天没有想到神带领我这样讲，我很奇怪的，不过。说不定是你们应该听的 ，I don't know。士师记第一章哈，士师记哈，士师记第一章，神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第一章，哦，这个不从哪里读起哈，好，我们从19节读起，17节、19节都可以，19节读起，我们读短一点好了。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将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天。我这好长啊，我们读27节，27节说，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第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能住在西布伦中间，真的服苦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雅各和西顿的居民，都不要念下去了。你会发现这里面一个事情，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区，他的主要的目的，神给他吩咐，你要赶出当地什么样所有的居民，可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是怎么样，没有赶出。就整个你把四世纪你在第一章里面你好好读，它里面最重要一个词是只是没有赶出，只是没有赶出，只是没有赶出。像不像基督徒啊？基督徒对付很多事情没有赶出，不是没赶，没赶还好，对不对？就是赶了没赶出，赶了一部分，但是怎么样，少部分没赶出。所以圣经就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四世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拨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和你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上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网罗。有没有？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一个本来是应该是个军队的，为什么后来变成枯骨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没有赶出。你让仇敌，你是压制的仇敌，但是你却让个仇敌在你生命当中还有落脚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对付一个罪，你看一个基督徒，大概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大概杀人放火大概就不会再做了，对不对？就算你是流氓，你大概也不会再做。可是你一直对付的过程当中呢，你慢慢的发现有些事情，人家看你已经算是个不错的基督徒了，也让你当长老，也让你当执事，对不对？可是呢，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赶出，你的骄傲你就没有赶出，对不对？你的对人之间的那种真正的怜悯也没有赶出，对不对？你本来应该怜悯的，可是你还是很硬，就自私一点也无所谓哈。反正自私这个东西人家看不出来的，对不对？假如你那个自私被看出来，就你就不够自私哈。那真正的自私的人，他是看起来好像那么，但是他不是惹你，他不惹你，可是他是自爱，他就说我没有义务去帮助你。你们跑在这样，但是圣灵有没有感动？圣灵有感动，但是呢，别人没有资格说你非做不可。可是你就让那个东西在里面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那里让它存留在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你没有感触的地方。你以为那个东西没有问题，可那个地方就成我们将来成长一个拦阻的地方。这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哪些我是没有赶出来的？你叫我进去那个地，可是我却做了大部分，但是有一些部分我没有赶出。圣经就讲说，这些东西到最后要成为你肋上的荆棘，就变成你的荆棘了，使你在走路的时候呢，好像走得不是很顺，在你在很多做的事情当中就不是很顺。所以这个事情在基督徒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在牧师群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只做到部分是别人看得见的部分，看起来你看刘牧师蛮好，对不对？你看也讲讲到人也蛮和蔼的，可是我生命当中我还要注意的是，可能我生命当中有一些怎么样迦南居民我没有感触。比如说我很爱惜我的羽毛，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爱惜羽毛你们听不懂啊哈，就说这个事情我不要沾惹这个东西哈，有我自己现在还在对付至少自家门前雪就好，那管他们惹得满身心哈这个人是有。所以你跟我想我讲的意思，你大概你们渐渐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再举例下去就会攻击到人，所以我就不能举例子哈就说你们明白，就很多时刻是你的生命当中，你以为神把这块地界，你也进了迦南地了，你也进去了， 但是你发现上帝在这时刻跟在埃及不一样，因为埃及的时候上帝都为你打每一天的战争，每一件事情都上帝打的，这地方上帝的袖手旁观，让你自己去打，拿刀拿枪去砍去杀。这个部分假如你要我来讲，我说你能够战胜迦南地，这个叫做成圣。基督徒你得救是本乎因着信，可是你在生命当中你要完全的荣耀上帝，是要怎么样？要付上代价的，要进窄门的，你要背十字架的，跟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生下来是他没有工作，对不对？都是父母的功劳，对不对？你被生下来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对不对？可是他将来长得如何呢？他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的。就好像你申请亲戚来美国一样，对不对？把他申请过来，再给你做保证金，给他填表，他能把他弄过来，对不对？他将来生活如何，他要不去打拼，还是你每天养他呢？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刻，我把它做个简单的比喻。很多人喜欢来到一个来美国，美国是很好的地方，我也同意，我来30几年嘛，对不对？是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自己在美国你怎么生活，跟你的努力有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可能你到美国你都在餐厅洗碗呢？你有可能啊，假如你明白我意思吗？假如你不去努力，你不去读书，你认为我来就好了哈，我松了一口气，那你可能在美国不如在中国，或是不如在非洲，对不对？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你不要把基督徒的信仰认为就是哦，我信了耶稣是本乎因着信，以后我就随便他啊。其实不是，神拯救我们是怎么样？是白白恩典，让我们得救。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圣灵在里头的壮大，圣灵在里头，你要顺服圣灵的声音，你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他不会白白的怎么样？就是没事了，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保罗何必讲立下心志？有的我这行测也不得我，那保罗就白讲了，对不对？那有什么痛苦可言呢？那保罗痛苦什么？他不会讲说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满心叹息等候得儿子名分乃是身体得属，第八章有没有？你怎么会这样说呢？说不是基督徒的这个部分，假如你把说因信称义跟出埃及一样，那么成圣，基督徒的成圣这个部分就是有点像进迦南的得胜一样，你要去征战的。这个清楚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注意他为什么会枯干呢？第一个，他为什么会变成枯干？因为他有没有感触的居民。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把两件事情稍微讲一下，我就结束，我晚上再来讲。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15章14节，列王记上15章，我先来念第11节。好，11节，列王记上第15章11节，亚撒效王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去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家马家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造在基伦西边，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我们再看一下22章43节，22章，列王记上第22章。43节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12章，我读几个你就知道这整个的真节在哪里。第十二章，列王记下第12章第，哇，这怎么讲？第2节、第3节，耶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 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第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能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好了，不用再讲了，再讲下去你都知道我要念什么东西了。你会发现我刚念的王，每一个都是好王和坏王，每个都好王，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里面加了一个什么指示，那所以你生命当中一要有指示，你就慢慢就下去了。指示，前面是没有赶出，现在是指示，秋坛没有废去。为什么秋坛不废去？因为这种东西一废去，百姓恐要生乱，对不对？所以与权谋之计，就暂且许他吧。就因为这样的暂且许他，以色列就一天一天一天的怎么样往下滑。所以这两件事情，这是基督徒军队变枯骨的秘诀。你只要军队怎么变枯骨，两件事情，没有赶出，第二件事情只是秋坛没废去，你仍然在那地方有偶像落脚的地方，你的生命就一天一天一天的怎么样的往下走。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危机，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权谋需要运用。因为百姓若生乱，你王做不来，所以呢权谋之计保全教会人数怎么样，秋坛暂且让他留着，你就会出问题。这是我想劝你们一件事情，你要成为基督徒就好好成为基督徒，不然就不要做基督徒，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在中间，神就说我巴不得你或冷你或热，你若是不冷也不热，我就把你们从我口中怎么样吐出去，那个情况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先讲到这里，晚上我还要回来讲好不好？我再回来讲，你们不要再走掉哈，如果你们听不完就不得了，就一半的会有点问题。所以我想劝你们，就是枯骨变军队有两个秘诀，一个是什么呀？只是没赶出。第二个呢，秋坛没有废去啊，你的军队就马上会变枯骨，很快的。那我晚上再回来，第一个开始我讲说，那枯骨怎么又回来变成军队，好不好？啊，这个才是重要，那才是积极性的。后来枯骨怎么会变成军队呢？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那我们再回来讲正月，好不好？那讲不完，下次我会再来，我们再来把正月讲完。OK， 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主啊，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看见整个圣经的一贯性的时刻。主耶稣，我们就向你感恩，因为在勇士当中，主耶稣你已经爱了我们。主啊，在我们犯罪以后，你已经开始救拔我们。主啊，你要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合而为一。主耶稣，为这样的爱，我们向你感恩，这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恩待你的众百姓，恩待教会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回头过来更新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一切献上感谢，为饮食也献上感谢，求你赐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